好，请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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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54页第三行最后一句，即时如来从胸万子涌出宝光，其光晃喻有百千色，十方围城普佛世界，一时周遍，遍贯十方所有宝刹，诸如来顶悬至阿难，及诸大众告阿难言：吾今未如见大法闯，亦令十方一切众生或妙为密，性净明心，得清净眼。这是前面阿难请跟佛说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极常的心性，所以请求佛开发妙明心，开我道眼。所以佛要讲法之前，不是只是为在众的在座的人讲，佛要讲大法的时候，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菩萨声闻缘觉，他们都同时听佛讲法，而不是在一个一处的人讲法。所以你看佛只要他讲大法的时候，佛都是放光的，放光的时候菩萨都在他的本国来承受佛的教诲，所以他不是为一个地方来说法。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佛放过两次光，第一次放光是从头顶放光，就是21页第二行，第一次的放光从顶放光，从头顶放光，我们的头顶就是我们一根所在的地方，但是佛的顶是佛在法性，佛在法性，就是我们所说的佛在佛性中依理起智，由真理上起的用。佛放光从头顶，为什么佛从头顶呢？佛的头顶是佛在真理里面所起的用，是教化我们，用智来教化我们，因为我们的慧有缺陷，所以要用智直接给我们讲慧，我们不明白，要用智来给我们讲，所以所起来的用。那么我们的一根在头顶，那就表示我们，你看我们静坐的时候，我们都说静坐嘛，但是以前不是讲过吗？有一个道场，他们专门在教坐禅的，是哪一位法师我忘记了，专门教禅的，他不是来了一位吗？他们时间到了就关门，迟到都不准进去的，所以时间一到就关门，但是就来了一位，他迟到了，迟到了他要进去，那护法的就说你不行进去，你迟到了，你不能行，你这炷香你不能参加了，你不可以进去。 他说好，你不让我进去，他就在那大门呢、正门呢的前面，正门前面台阶上，他就倒立着吗？他头向下，脚向上，倒立着。这个护法的出家众看了这个样子，就想：哎呀，几分钟他就受不了了，他就会走了。结果半个小时也没走，那一个小时也没有走，一支香是一个半小时，到一支香没走。他考他去跟方丈和尚讲，他说没走。那第二支香他一样，他是倒立着。倒着动都没有动，一支香一个半小时没动。到了中午这些参禅的就要在禅堂里面排着队到禅堂里面吃斋了，他还在那里倒立着。结果方丈和尚就出来了，方丈和尚就问他，你有什么事吗？所以就一路走，一路就跟他这个谈话。他倒立是什么意思呢？倒立的就是说坐禅不是用垫步坐，坐禅是用脑坐。坐禅参禅是不立文字的，所以在禅堂里面老法师在讲禅的时候是不准写的。所以我们老师讲的时候我就不准你们写，你们动来动去讲别人就是讲自己，你就动来动去的，你就告诉你不要动。老师在开示的时候你就不能动的，你在禅堂里面一个字都不准写的，所以只准听，你要听进去。为什么呢？你写了不用脑写，你用手写不过脑，所以记不住。所以现在不准你写了，就是告诉你要用脑。你参禅是用脑的嘛，假如你写东西光是写在纸上又记不得，这时候你就要练习用脑记进去，记到脑子里面去。所以第一次放光是从顶，那也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事情都是要入脑，就是入心呢。第二次放光是从面门，44页倒数第二行，从面门。为什么佛放光不是随便放光的？佛放光它下面就会讲到关于这一方面的理，所以不是随便放光的。那从面门放光就是表示诸根将开，诸根五根上面有智，五根上面也可以造事。所以从面门放光就告诉我们，你修行在五官嘛，在五根上面修行呢，造业也是在五根上面造业了。所以要去体会佛放光在那个地方放光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佛不是给我们讲了吗？你多听没有入，不入心不入脑，那么不成圣果。所以欧难也说了，所以二障所缠嘛，二障所缠，所以听了没有去做，有听没有到。这一次放光是从胸前放光，五根的后面的主使是谁啊？为什么从胸贯至胸前有什么呢？我们自己想想看，胸前有什么啊？为什么在胸前啊放光呢？胸前不是心吗？是最重要的，就在心。 所以在胸前放光，就是告诉我们因心显见，因为心你才能够见，你眼睛才能够见，你没有心你眼睛是不能见的。真心现你根本就不需要眼见，但是我们因为是业报身，我们真心都是遮起来的，都是靠外层的光明，阳光、月光、灯光，靠外面所显出来的光。那么我们眼睛这个物质的眼睛，它来吸收折射这个光，所以才能够见。但是你心不在，你就是视网膜上有一个影像你也看不见。所以真心不需要外层。所以这一段佛从胸前万字，从胸前放光的目的就是在这里。所以每一个佛的动作，它都有它背后的很深的含义，但是我们都会忽略它，不理会它，以为放光就是像放太阳光那样的放个光嘛。从胸万字，从胸前，佛的胸前有一个万字，这个万字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吉祥海云像，三十二相之一。什么叫吉祥海云像呢？它是向一个方向正转，那不像我们，我们的一根就如同一匹野马一样，东跑西跑，东想西想，无非想的都自己的事，无非想的也是别人的事，别人的事是拿来比较的，最重要都是想自己的，最好想的就是别人不如你，自己在那里很享受，所以都是造业的。吉祥海云像就是佛的万德具足。这佛的万德是什么呢？我们先想想看，什么叫做佛的德呢？万德呢？德我们知道有智德，有断德。断德就是把自己的所有自信通通断掉了，没有自信，没有自己的自私，一点私心都没有，断德。智德是舍，由于没有私心，所以能够证得如来藏，所以佛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把他所证得的功德全部舍给我们，叫做佛具足的万德。你要知道什么叫万德，是第一个没有自信，所以他自信空，就是二十空里面呢，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自信空，自相空，共相空，善空，究竟空，毕竟空等等，没有一点点自我，没有自我就是一点私心都没有，所以因为没有私心而显出来慧，慧的力量就是无比的大，它不是为他自己所用的，他是要给众生，所以他是舍。其光晃喻如有百千色，所显出来的光就是如来藏宝光嘛，慧就是宝，宝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就是照，所以其光晃喻，这个光是很普照普照的，有百千色， 为什么光是百千色呢？它是一色，但是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所以众生的一根它就不同，它的看法不同。佛放出来光是一色，我们吸收的能力不同，而显出来有不同的色。就好像说看法不同嘛，我们都说看法不同嘛。比如说中阴身要去投胎了，他哪有什么色啊？他所见到别人在淫欲的时候，有情众生在淫欲的时候，有热，所以显出来的光很小很小的那种光，他看的是好的，那么别人看是不好的，为什么不同呢？为什么有人看到说这个光是不好的，是邪光，不要去哦，但是他看到是好的，就到了猪肚子去了，到了畜生呢，畜生的肚子去了，为什么有不同呢？不同的原因就是自己所造的事业不同，善恶不同，所以看法就不同了。所以佛佛道同，我们都是不同，我们就是我们因为造业不同嘛，所以看法当然不同。十方围城普佛世界，一时周遍。十方围城的国度，佛国度一时周遍，它怎么能够周遍呢？因为佛的心真心是极，是极，我们叫做极灭，不是真心极灭，是妄心完全极灭。所以真心它是真心，真心它就是恒常的，既然是恒常，它就是横竖都是普遍的，没有能够障碍住它，什么东西都障碍不住，障碍不了它。所以它普遍的照，那并不是说那是空空的都没有啊，它都是妙有，都是妙的，外面的什么事情他都知道，他是妙，他一点都不沾，我们就会去沾呢。你看吧，如果我们看到一个黄金呢，这个房间里面做了一个黄金的桌子，你一进门的时候啊，我看了没有几个人不会去看这黄金桌子，一定会去看。而且呢，如果我们放了很多金元宝，你说谁要谁就拿吧，你看着好了，一下就没了。所以我们就是贪呢，所以我们就不成佛。所以佛的心是极净的，佛的心是洁净的，它就恒常的，恒常才能周遍。那我们的心就不周遍呢？我们的心就是很小，一粒沙子也不能容纳呢，就非常的小。遍观十方所有宝刹，为什么遍观十方所有宝刹呢？表示世尊他所证得的极常心性跟十方诸佛所证的是一样的，是相同的，都是手能言大定。你前面讲过了，有定才有慧，有定才能够回到佛性上去，那么佛是手能言大定，所以定也有定的层次。我们前面讲过，佛说诸修行人虽然到了九次境定，不能漏尽成阿罗汉，都还在生死里面，达到了九次地定，我们认为很高了。九次地定就是九种定的层次，也就是说九种一根清净的层次，次第嘛。怎么样让一根清净？一根它没有办法一下就清净的，必须渐次让一根清净。九种这么九次地定都不在欲界了，九次地定都离开了欲界， 所以四禅定、四空定，四禅定是在色界，四禅定里面有十八天，天就是十八种理，十八种让一根清净的道理，它有层次的，所以叫做天。到了四空定呢，因为离开了色界了，到了无色界，佛说了，你到了无想天，他的寿命还有八万劫呢，有寿就是还有世，所以非想天，他都还有呢，没有消清楚，没消干净，所以他还有寿。只要有寿，就是生死嘛。佛是没有生死，没有寿的。那你会说，那阿弥陀佛呢？无量光，无量寿，那怎么有寿呢？所以有人就说了，阿弥陀佛啊，之后啊，就是观世音菩萨补他的位置。这样说法是不对的。所谓的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没有量的光，没有量的寿。什么叫没有量？没有等量，没有比量，没有限量。我们都是有量嘛，他的心是没有量的，没有量的光，那就是照啊，如来藏的照，没有量嘛。没有量的寿，我们是有量的寿啊，有生有死就有量啊，他这个是没有量的。但是我们众生，你跟他说照，他不懂，他不明白什么叫照，什么叫照。所以你就要跟他讲，你要用众生所能够听得懂的，所以叫无量寿。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无量，他就把它想成的哦，很长很长的寿命哦，无量的寿命嘛。但是呢，他不是这个解释的。没有量，既然是没有量的寿，那就是极啊，是极而照。所以这个道理就很深，但是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都是依他的根基各得解，所以我们也不必说去说他对与错，他就这个根基吗？你跟他再讲他也不明白，你再讲他就糊涂了，所以你就随他吧，等到他根基成熟之后你再跟他讲。所以叫做三根普被，都能够受益。所以周遍遍观十方诸如来顶，诸如来的顶，你看是如来的顶，如来的顶代表理体啊，真理的体啊。所以跟十方诸佛所证的舍楞严大定是相同的，玄至阿难及诸大众。为什么到了诸佛之后，这个光遍观十方所有宝刹诸如来顶，宝刹都是指的心，你不要到外面去讲，想一个地方，佛不管住在哪里都是宝刹，我们不管住在哪里都是是非地，佛就是在我们众生最讨厌的欲界，佛也是宝刹。我们就是到了西方，我们也会把西方成为一个污浊的地方，因为我们都把自己的自信带去，那当然就成了污浊嘛。所以遍观十方所有的宝刹诸如来顶，玄至阿难及诸大众。为什么又这个光又到了阿难及大众呢？你要知道，虽然我们现在是业报身，但是我们的本，我们的根本跟诸佛是一样的，我们的心也是极而照的，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因为我们离开了佛性之后，我们造了种种的不如法的事业，我们必须要把这些不如法的事业消掉。什么方法消掉呢？那不就是受报把它消掉吗？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消掉我们的业，那只是受报。 受报，你说这个业要怎么消啊？那不然你们说这个业怎么消？自己找来这么多种子，那要怎么样把这些种子拿掉呢？那么就是把它消业嘛，消业就是受报。就如同我们身上长了一个脓疮，你要什么方法让它这个脓疮不扩大不恶化呢？不就是割掉吗？是不是？你说糖尿病的病人，他的那个四肢啊，他的脚啊开始黑了，那不是截肢吗？砍掉吗？就把它割掉吧。那你说我要保护他，我不能没有脚啊，你不能没有脚，因为他止不住的这个病毒，他止不住的，你止不住的就只有全身死掉，所以只好把它砍掉了。也是一样，我们种了很多种子，你怎么消呢？那不就是把它受报嘛，受报了之后就清了，但是我们通常都是受报继续造，所以才无止无休的轮回。但是我们本来也不是这个样子，听经听佛讲法，听经读经不就是消业吗？消业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的嘴巴管好，嘴巴不要回嘴那么快，把心管好，把嘴巴管好，想一想才答。所以我们与诸佛的根本是无二无别的，所以我们业消完了，我们定业消完，怎么看这个业重业轻呢？你看这个人有没有定力？定力从哪里显呢？从五官上面显。五官上面不正，或是从自己的一言一行上面，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有没有定力了。所以学佛的佛弟子啊，都是很规矩的，至少从他四大上面，他就不会蹦蹦跳跳，他也不会在那里喃喃自语啊，自己嘀嘀咕咕的，这都不是佛弟子该有的事。所以从他的四大上先看，所以佛弟子他的面色都是相融合的。你不看佛弟子不都吃素吗？吃素你才有慈心才能起来，不吃素你慈悲心怎么起得来啊？起不来的。所以我们不是常常听到吗，法师说啊，如果啊听经闻法啊，这个脸上还是乌漆八黑的，那就自己该检讨喽。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嘛。如果听经闻法听久了，你吃素吃久了，你这脸上还是乌漆八黑的，那你就是根本是假的，你没有照着做，你人前人后不一样，你在人前是一个样子，你人没有看到你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你学佛学久的，你多多少少你都可以看得出来的，你说没有那是自己狡辩。所以就是众生，我们与佛本来是没有差别的。告阿难言：吾今未如见大法闯。既然阿难请求佛来教我们，佛就告诉阿难：吾今未汝见大法闯。这个闯，见大法闯，这个闯就是代表庄严的，让我们回到庄严的地方闯啊。什么叫大法呢？因为阿难他求佛给我们讲一讲极常心性。什么是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极常心性？极常心性就是我们的闯。 极常心性的体，极常心性的相、用，都是庄严的。什么叫做大法呢？我们常常听人家说，我传大法呀，传大法。什么叫大法？一心就具足了体相用的庄严，体相用都庄严的，就叫大法。你比如说佛的体，佛示现到佛，他示现到这个娑婆世界来，佛的心都在定里面，没有离开定，他做什么事情他都在定里面，就是他的体。佛所示现出来的32相、80种好是他的相。佛所教化我们的，佛用他所证得的来教化我们是用。你看经上有没有一个字废话？没有，经上的任何一个字放在那个位置都是非常恰当的，而我们所说出来的话都是不恰当的，都是凡夫的凡夫的凡夫所讲出来的话。所以我要大家在复讲的时候，你讲慢一点没有关系，你要注意你在讲什么，你要用经上的句子来讲，不要用我们世间人的句子来讲。如果你用世间人的句子来讲，那就在有为法里面呢。你要用经上的句子来讲，那才适合佛的庄严，佛的身份嘛。你小孩子讲出来是小孩子的话，是小孩子的身份，小偷讲出来是小偷的身份，张家长李家短喜欢攀援讲出来是攀援的身份，佛讲出来的话是佛的身份。所以复讲的时候你就要考虑是佛的身份讲出来的话，你的一字一句就要用词就要注意适合佛的身份，适合佛的身份的句子就在经典里面。所以我常说你不要自己制造句子，你要用经上的句子。所以佛的一心就具足了体相用的庄严，体相用的庄严就是极而照的心，极而照，这个心是极而照的，这就是大法。我们平常人所说的大法是什么？那传大法给你，传什么大法给你啊？我都不大明白他们传什么大法。经上佛所说的大法说得很明白了，但是不照着经上的大法去做，而是自己建立的一套大法。但是呢，他所用的句子都是经上的句子，但是他所做的事情不是经上佛所说的。他说吾今未如见大法闯，你看经上的句子他拿去用，内容不一样，就误导了众生，都是向外求，没有向自己的自心去找自己的缺点，没有。所以这个大法是人人都具的，本来就具备的，但是我们迷搞不清楚，所以就不知道。所以现在佛就要为我们宣扬这个大法，宣扬这个大法，让我们都知道这个大法。就好像这个闯是竖起来的，闯是很高竖起来的，你有眼睛都可以看得到这个闯，就表示说为什么用是这个闯呢？表示这个大法，佛开示这个大法不是只有阿难或者是这一个土的众生，不只是娑婆国土的众生可以听得到，十方众生都可以听得到。所以不是只有方便有余土的众生可以听到，十报庄严土的也可以听到，都可以听到，连长吉光土，就是佛十方诸佛的十方诸佛也都可以听到。那么我们这个在五浊的众生听到之后，就可以闻法 照着去做，就可以回到我们本来的家，就叫做建大法床。不然怎么建叫做大法床呢？这个法是清净的，是洁白的，是无没有污染的，没有比较的，就叫做大。这个法是很高的，你说是不是高啊？高不可攀的。就是我们众生，我们常常说我们不要生气啊，我做不到啊，那就是他高，就是这个清净的法是高不可攀的嘛，众生不愿意舍弃他的自信嘛，自己的私心不愿意舍嘛，所以他见不到这个大法了。依令十方一切众生或妙为密，性净明心，得清净眼。十方一切众生，十二类身嘛，或妙为密。妙，我们的心我们知道是没有形的，看不着摸不着，看不到它，心是怎么样看不到，你也摸不到它的。但是返回到佛性之后，这个心是即而照的，也就是无我的心，没有自私的我的心，没有自私的我的心，就是即而照，即照不二，就叫做妙。我们现在不能呢，我们现在都是要靠的外层，所以即心即静呢，就能够有慧，慧不变，就叫做妙。简单讲就是没有我，无我。为或妙为，我们五根是不能见到的，你要去体会的。你能看得到吗？很多东西我们都看不到，我们眼睛很多东西都看不到的，连空中的围城都看不见。你不能说是哦，围城是没有的，你围城要经过门的缝里面，窗的缝里面才能看得到围城呢。但是没有，你看我们这里没有经门缝，这个光没有经过门缝进来，你看不到我们这个房间有灰尘呢。你能说没有灰尘很干净？但是你摸摸看这桌上有没有灰尘？有灰尘呢，我们衣服上面所带的灰尘到处都是。我们桌子上是黑色的桌子，你看桌子上面有没有点点点点？你就是天天擦它还是有灰尘呢。但是我们窗户没有开，它灰尘从哪里来的？那不就衣服上带进来的，我们的身上带进来灰尘，所以整个虚空都是灰尘，我们灰尘都不能见，何况是这个即而照的心呢？我们更不能见，就叫为。密，我们没有正德，对我们来说就是密，我们搞不清楚。佛正德了它就不是密，但是佛又教了我们它也不是密，但是我们没有体会就是密，秘密没有体会嘛，听了之后没有入脑，没有体会就是秘密，对我们来讲就是秘密。你讲的再怎么解释，再怎么解释，你没有经历没有体会，对你来说就好像雾里看花一样，你搞不清楚的，搞不清楚。所以等到哪一天你体会了，你说哦，他那时候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嘛，我怎么那时候没明白呢？这是体会。性或妙为密，性佛性是不用造作的，你不必故意去造作。你比如说我们静坐的时候，你静坐的时候你所有的身上都是放松的，你不必故意造作，你身上放松了你就舒服，你就全身都很舒服。你故意造作，你故意啊，一定要把两个手大指拇要顶起来，那顶起来也不对的，你就是很轻松的放松。一个放松的方法，你就想怎么放松呢？就想一个方法，就想我现在是睡在棺材里面，我的一根不能够指挥我的四大了，我的身体不受我一根指使了。你就想这个嘛，你想这个的时候你就可以放松了，全部放松，你的两个手啊两个脚通通放松了，你就不会那个神经绷在一起很不自在，就看起来很不自在。 那个嘴角啊，本来是不向上翘的，故意就在向上翘，神经向上拉了吗？向上拉了，嘴角就向上翘了吗？所以你就很自在的。那佛性上面是很自在，没有一点点造作。要知道，一旦是造作了，就有能有所了。我能嘛，我能就是我自己去造作了，对方或是我的四大被我所造作。有能有所，那就不是佛性了。所以静坐第一个就是要放松，全部放松。或妙为密性，或妙为密性静明心。所以这个性，我们本来的这个佛性就是不造作，一尘不染。但是我们造作之后就成为自性了，我们自性都是自己找来的。明，明就是慧，慧就能够普照。心，这个心呢，是指的真心，真心佛性呢，心性是一个，也就是我们都在理里面，如如理就是不动的理，法界里面井然有序。我们这里呢就是乱动，你就自己随时看你自己有没有乱动，你自己看这个，你就专一看有随时有没有乱动，你就可以稍微自己就可以改了。得清净眼，我们眼睛不清净呢，眼睛不清净就是心不清净，眼睛不清净就是眼睛起了分别，眼睛起了分别就是心里面有分别，心里面有分别就是心里面先以我相为我们的根本，因为有了我相为根本，所以我们就开始分别，所以我们的眼睛都是你看吧，我们都不说我们是清净眼，我们都说我们是是非眼，是不是是非眼，或者贼眼。为什么叫贼眼呢？你看这个人的眼睛咕噜咕噜乱动，你看人家就会说，你看他要不要打什么坏主意了，这个眼睛正在转，人家说眼珠转一圈，他心里就动了好多圈呢，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看这个眼睛，你看人家说，你看这个眼睛眨呀眨呀眨呀，不正派，是不是这样子？不正派，眼睛这个眨来眨去，这个很短的时间就眨很多次，不正派。所以眼睛第一个不乱斜视，或者有人看看东西啊，他都是偷偷看的，他不是正眼看你啊，他想看你啊，他又偷偷看你，这个也是心里不在想什么，是不是？我们都说这是就叫做贼眼嘛。所以第一个先把眼睛管好。那么现在佛要给我们建大法床，佛要开示我们违密，我们没有正德的，要把我们的二障，就是所知障、烦恼障要消除，所知障、烦恼障消除才能得到清净眼。你说清净眼第一个先要清净心呢，有了清净心才有清净眼嘛。我们先看前面，阿难求什么呢？求佛跟我们讲什么呢？54页第二行啊，良友不知极常心性。所以阿难他跟佛求，告诉我们怎么样达到极常心性。佛告诉我们，佛答什么呢？或妙为密。佛教我们啊，怎么样达到妙为密，或妙为密啊，或妙为密。那么阿难要求呢，开我道眼，就是54页第三行。佛呢答应呢，要给我们得清净眼，看到了吗？你看阿难怎么问，佛怎么答，你要把两个相对照的看，不要看过去就算了，一个字一个字看。你们找到了没有？54页，你看他怎么问的。师尊，我等今者二障所缠，良友不知极常心性。所以佛就说了， 亦令十方一切众生获妙为密。那么他又问，唯愿如来哀悯穷路，发妙明心，开我道眼。开我道眼，佛就答要给我们得清净眼。那么他求什么？发妙明心，求妙明心，阿难求妙明心。佛就要教我们什么叫做性净明心。你看佛你问的几个问题，他全都一个一个答，他没有不答的。我们常常问，我们常常人家在答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注意听，我们就拼命问，然后我们不去记的。这个呢叫做感应道交，思老师跟学生默契一致的，老师跟学生默契很有默契的，所以只有佛能够答。阿难如先答我，佛就开始，他不马上答，让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的真心拿出来。他不一下跟我们讲，你自己发掘你自己的真心。因为我们要答之前呢，我们就会想一想，如果直接告诉我们，我们就不入脑，所以佛问我们，我们就开始想一想再来答。如先答我，见光明泉，此泉光明，因何所有，云何成泉，如将谁见。他问了三个问题，佛问了三个。如先答我，因为前面呢他说了嘛，阿难讲过，阿难自己说的，他见光明泉嘛，所以佛就问了，你见到这光明泉因何所有，这光明泉怎么来的，怎么样形成这个光明泉呢？这是第一个，此泉光明因何所有。你看到这泉，而且你答我的时候是说是见光明泉，这个光明泉是什么原因造成而有光明泉呢？第二问题，云何成泉，为什么叫做泉呢？第三个，如将谁见，谁见到了呢？因为前面佛问的嘛。那么阿难答，由目观见如来圣像。你看前面佛就他自己说了吗？前面已经问过一次了，问过了一次，但是还不明白，还不明白，佛就再问。你看47页第一行，即时如来举金色臂屈五轮子与阿难言，如今见佛，阿难言见，佛言如何所见，阿难言我见如来举臂屈指为光明泉，耀我心目。佛言如将谁见，阿难言我与大众同将眼见。佛告阿难，如今答我，如来屈指为光明泉，耀汝心目，如目可见，以何为心，当我全耀。佛已经问过了，他还是说我以心推穷寻足，能推的就是心。佛就说都，这不是你的心呢，前面就讲过了，讲过一次，但是好像还没有明白。佛再讲，所以连续就问了三个问题。阿难言由佛全体言福坛经，细如宝山，清净所生，故有光明。我识眼观五轮子端，屈视卧人，故有全相。还没懂，前面佛就说都，阿难此非如心，已经讲过了，你还是眼见，还在眼见。所以他说 有佛全体阎浮檀经细如宝山清净所生，佛的身是金身色，佛身是金色的，金色就是众生所喜欢的颜色，相好光明吗？无比轮，所以佛的全身就是众生最喜欢看的金色。这个金色是清净所生，什么是清净？清净没有六识，没有七识，我们是因为有识，我们起分别，所以我们所起来的色身呢都是不清净的。你有看到圣人呢，他不用洗澡他身上都发香的呢，我们天天洗身上还是脏的。所以他为什么不用洗澡他都不会脏呢？你看我们佛桌上的佛像，我们那时候在整理这个房子的时候，敲敲打打呀，钉灰板啊，涂油漆啊，他们又在抹那个灰板的粉啊，这个粉佛像上面一点都没有沾到，佛像上面没有沾到粉，一点脏东西都没有沾到。所以你们不要认为只是木头做的或是金属做的佛像，佛像在有人拜它就是灵，佛就在。那么为什么其他地方就都有尘沙？为什么就是佛像上面一点尘沙都没有？不但佛像上没有尘沙，那么韦陀菩萨、乾蓝菩萨身上也没有尘沙。但是我们如果坐在这里，我们身上都是尘沙，为什么我们能够沾尘沙呢？为什么这个尘沙会选择吗？他就会那个方向不要去，就到别的方向，尘沙会选择吗？所以我们装修了几次佛像上面从来没有擦过，去摸都没有，一点尘沙都没有，就是这样子。所以清净所生它才有光明，它不但它在这个娑婆世界为了度化众生，所以它视线有肉身，但是佛在定里面，佛的本体他还在法性里面，他没有离开的，他所视线，你看到他所视线这个肉身在娑婆世界，但是他的本体在法界，他没有离开，所以是清净所生，心上没有一点东西，所以他尘都不会染。但是我们因为我们心上有东西，我们到哪里去，我们都是心上，我们身上就有尘沙，不但有尘沙，还有烦恼也沾回来了，我们都沾回来了。我们身上就是好像一个苍蝇子一样，我常常说，我们身上就好像带了一个苍蝇子，我们到哪里去啊，都是把那个东西都沾回来了。你现在把这个苍蝇子，你看过苍蝇子吧？苍蝇子就是一张纸嘛，上面就涂了大概什么甜甜的东西，然后涂的像胶水一样黏黏的，苍蝇一沾上去就黏上去了，就跑不掉了。我们现在就是身上都是带的这个一张，虽然叫人皮了，我常常就说就是苍蝇子。到什么地方去，你就把什么外面的是是非非啦、人我的恩怨呐、或是闲杂的那无聊的、如是如是乱说的、无是如是都无实意的这些乱说的话，通通沾到这个苍蝇纸上，然后我们就带回去了。带回去之后呢，然后就开始起了烦恼，就开始起攀缘，攀缘之后就有烦恼，所以我们就不清净。但是佛没有，所以他才有光明。那么这里有举一个例子，就像阎浮檀经细如宝山。阎浮檀经就是说，在须弥山的南边有阎浮树，这个树非常的高，这个树呢，它的枝、它的叶、它的花、它的果都是金色，所结的水果呢也很大。那么树干的枝掉在沙上了， 它就会成沙石，就成为金。嘿，这很好吧，还要有福的人才看得到呢，那没福的贪心的人一定看不见的。所以叫做，所以它叫做，它这个成为金就超过世间上的真正的金子，所以叫做圣金。圣是胜利的圣，金是金子的金。所以呢，佛的身是金色，佛的身金色就是像阎浮檀金一样，很难得的。那佛所说出来的法掉在沙上就是金子一样的嘛，佛所说的法能够听进去的，照着去做，他就捡到金子了。同样的道理啊，所以经上的这个比喻啊，但是呢，佛所说的法业障重的人他就没看到，他没有看到这么好的金子，他不要呢，他都没有看到，金子放在他前面他也不要。但是业轻的人呢，他就把它捧起来供着，照着去做，那就拾到了黄金呢。所以这都是佛的圆满庄严的圣相。我时眼观五轮子端，屈视卧人故有屈卧视人故有全相。还说了，我是用眼睛看的。他这个观呢，不是真正的观呢。我们所说的观，就是观照物证的观。他这个观呢，就是看见，就是见，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眼睛看到的。所以真正的观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是站在客观的立场才叫做观。真正的观是要去体会的，所以要观，要照。照是什么照呢？就是检讨自己啊。我们还没有能力照嘛，我们还没有能力帮助别人呢，我们只能是照照什么呢？以佛经上所说的一切的正法来照我们自己的写法。就是在照嘛，照我们自己身上的不如法，叫做照，把它改过来。你每天你改的越多，你就体会的越多。你如果不改，你没有办法体会的。你唯一一个方法就是你自己找自己的错。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躺在床上，你都想自己错什么地方。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能够慢慢的进入经里面去了，慢慢你就记得了。你如果不检讨的话，那么这个不如法的没有除掉，你听经听不进去的，你记不到了，你记不住的。所以观照正你就体会了，观照悟就是体会了，然后你再去正嘛，你不用正它也会正。你们现在如果没有把自己的缺点把它改正啊，你就是想要去悟去证，你都没有办法悟，也没有办法证，没有办法，你就只有忏悔，只有找自己的缺点，这样子才能够观照悟证。如果不找自己缺点，你一样也进不去。所以他这里说，我是眼观，我刚刚说了，眼睛是看不见的，眼睛是个物质体嘛，你怎么看得见呢？五轮子端屈卧视人，佛啊，你的这个五轮子端，佛的子端有千佛轮相，所以五个子端上面它都有千佛轮相，你把它握起来，来让我们看，所以呢，就形成一个拳头的样子。所以佛为什么这么问呢？前面已经答了，都波乱此非如心已经讲过了，现在他就这样答。所以佛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能够去体会，我们的见是心不是眼，你们后面就会知道了，见是心不是眼。虽然呢，波乱那个时候已经知道说是心是假的，是虚妄的，但是还没有体会到什么是真的见性，是真的还没体会到，所以他还说我实眼观。 五轮子端出驱使沃人，所以才有权相，所才有这个拳头的相。佛马上就问，后来马上就问呢，云何成拳呢？这个拳头相怎么起来的？佛告阿难，如来今日实言告汝，诸有智者要以比喻而得开悟。阿难，譬如我拳，若无我手，不成我拳；若无如眼，不成如见。以如眼根列我拳里，其欲君佛？阿难言：唯然，世尊。既无我眼，不成我见，以我眼根列如来拳，是亦相类。佛是法王，佛所说的真都是真实义，但是呢，我们没有去体会，所以我们所说出来的都是虚妄的。我们所说出来的虚妄呢，就浪费了老师来教我们了，浪费了老师教我们，我们自己也没有受益。所以我说，学佛第一个就要懂得全盘接受，全盘接受回来之后再去体会。所以佛说，如来今日实言告汝，意思就是说今天非让你开悟不可，讲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实言告汝，非让你开悟不可。讲到这么久了，从前面找心，后来佛在举的拳都还不明白，虽然嘴巴说上明白了，但是还是没有明白，因为所从答话里面你就看出来他还没有明白。没有明白在哪里？他说我使眼观呢，他还我使眼观，你这时候还在说是眼睛看。所以佛非要让我们明白，非要让我们开悟，也就是老师啊每次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你们懂不懂啊，你们懂不懂啊，就是逼着我们要明白。因为呢，如果一直讲没有问，有人打瞌睡呢，啊，有人打妄想呢，那么问一下你就紧张了，紧张一下你就专心了，你专心了一下，所以就要问。诸有智者要以比喻而得开悟，智慧的有智慧的人都要用比喻才能够让他明白，让他开悟，何况我们这些没有智慧的人呢？我们这些没有智慧的人那更要用比喻了，又是比喻就是让我们能够听得懂的，能够平常我们能够听得懂的来跟我们讲。所以假如因为比喻而能够明白了，那么也就是个智者了。假如用了比喻还不明白啊，那就还要再用比喻了。所以说诸有智者要以比喻而得开悟，下面就比喻了。阿难，譬如我拳，若无我手，不成我拳。你说嘛，我就是佛的拳，假如没有佛的手，那就不成为佛所把五轮把它握起来，就不会成为佛的拳，佛的手所形成的拳。假如没有你的眼睛，你就不能够看见，没有佛的手把它握起来成为一个拳。假如没有你的眼睛，你就不能够看见，所以以如眼根列我拳里，以你的眼睛，眼根嘛，眼睛是根呢，五根里面的一根呢，以你的眼根来看我的拳， 是不是以你的眼根来看我的拳的这个道理，是不是其意以君佛是合的啊？佛难言为然世尊，对啊，是合啊。世尊，既无我眼不成我见，我如果没有眼睛我就不能够看见了，我就不能看见你的手是握着成为一个拳，以我眼根以我的眼睛来看如来你的拳，这是合的啊，它的道理是相同的。我用我的眼睛看你的拳，你是握的一个拳，这对吗？对吗？不对。没有手的人他也许就没有拳，没有眼睛的人他就没有见吗？没有眼睛的人就会就都没有见吗？没有眼睛的人有没有见？有见。这是我们已经上过很久的课了，因为我们上了很多人上了十多年了。没有手的人他也许没有拳，是不是？手是物质做的嘛，你没有手他就没有这个拳，因为是物质做的。你没有眼你就没有见吗？见是非物质的，它是圣意根呢，是非物质的，见不是物质的。你看佛怎么说，佛告阿难，如言相类是亦不然。你说的有手就有拳，没有手就没有拳，那么有眼就可以看，没有眼就没有看，不能看。你说这两个来比是相同的，没有手就没拳，所以没有眼也就不能见，这两样是相同的。佛说如眼相类，它是同一类的，是亦不然。其实不是这个样子，是不对的。何以故？如无手人拳必尽灭，没有手的人他没有手，手是物质，没有手的人所以他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拳，所以他没有办法有拳。彼无眼者非见拳无，没有眼睛的人并不是他就没有办法见。如果见是物质的话，那他就不能见。但是见呢，这个见你看到东西，你是物质的看到东西吗？如果你的见是物质的，那么对方也是物质的，你那看得到吗？物质能够看到物质，书看到自己书吗？书两个书相对的，他自己看说，哎，你的名字叫大波涅盘经哦，那这本书说，我的名字是叫做华严经啊，他们书会自己相看，因为物质跟物质可以相看吗？物质跟物质不会相看嘛，应该是你如果心是个物质的话，那你就不能看了。所以者何？如是于途询问盲人如何所见，彼诸盲人必来答如，我今眼前唯睹黑暗，更无他主，以是异观前程自暗，见何亏损？佛就举例说，为什么没有眼睛的人并不是他的见没有，所以者何？为什么？你不信的话，你可以在你试试看，你在途中你寻去问那个盲人，你问他说你看到什么，那这些盲人就会给你来回答，你说我现在眼前呢都是黑的，没有看到其他的，以是异观。所以呢，既然眼睛根是要对镜，对的外层根是对镜，所以它的镜是黑的，更无他主，以是异观前程自暗，见何亏损？你可以看到黑的嘛，难道你要看到亮的才是等于看得到吗？它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啊。盲人他所看到是黑的，跟我们有眼人所看到的亮的，一个是亮一个是黑，是尘不一样， 他见有没有缺啊。那么我们晚上没有灯光的时候，你眼睛看到的是什么？是黑的嘛。那么你闭着眼睛坐在那里，你看到是什么？是黑的嘛。那么我们所看到的黑的跟没有眼睛的人看到的黑的，两个黑一样不一样？一样的黑，那哪有什么不一样的黑呢？只是他只能看到黑的，但是我们呢，明的我们来可以看得到，暗的来也可以看得到。所以佛说前尘自暗，见何亏损。你不能说看到黑的就不算呢，只要看到只要亮光了才算看得到啊，你不能这样说啊。阿难言，你看他怎么说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诸盲眼前唯睹黑暗，云何成见呢？这些没有办法眼睛看不到的人啊，他的眼前只看到黑暗了，你怎么叫做见呢？我们看见东西看不见东西，难道一定是要看到东西才叫做见吗？那么我们在黑暗里面看不见东西就不见，不叫见吗？暗也好明也好都是外层。佛告阿难，你看佛啊，一层一层的让我们能够明白，一层一层的禁逼，不逼我们是不会明白的。佛告阿难，诸盲无眼唯睹黑暗，与有眼人处于暗室，二黑有别唯无有，唯无有别。佛就问我们说，眼睛看不见的人，他所看到的黑暗，他眼前就看到黑暗，与跟我们眼睛正常的人，那么在黑暗里面没有灯光也没有月光，什么都没有，这两个黑有没有一样啊？唯二黑有别，两种黑，盲人所看到的黑与跟我们看到的黑有别还是没别啊？有没有不一样啊？还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如是世尊，此暗中人与彼群盲二黑较量，成无有异。那么是在暗里面的有眼睛的，眼睛正常的人，他在暗里面所看到的黑与眼睛看不见的人他所看到的黑，这两个黑是一样的，没有差别啊。佛告佛阿难，佛又说阿难，若无眼人全见前黑，忽得眼光，还于前尘见种种色，明眼见者，彼暗中人全见前黑，忽获灯光，亦于前尘见种种色，因明灯见。他说啊，那么有眼睛的人所看到的黑跟我们正常眼睛的人所看到的黑两个都一样。佛就说，假如没有眼睛的人，他所现在他前面的都是黑，全见前黑，他所看到的都是黑，他面前都是黑，现在他眼睛好了，他眼睛好的叫忽得灯，忽得眼光，就是他眼睛好了，还于前尘，眼睛好了，那么他就可以看到前尘了，看到前尘也是灯光线，他的眼睛好了嘛，能够反射了嘛，他就可以看到种种的色，你叫眼见，你看到了颜色，你就叫你，因为眼睛好了，所以可以看到种种的色，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东西了，你就叫做眼见。那么比暗中人，那么在暗里面的正常人呢，全见前黑，那么他在暗里面都是黑的，现在忽然灯光呢开了一个灯光，那么对于眼前的所一切东西他也看得到了，见种种色，你应该叫灯见呢，你怎么是不是应该叫灯见？因为你是开灯的嘛，灯让你看见的，应该叫灯见嘛。那么刚刚那一个人是因为眼睛看不见的人，是因为眼睛修好了嘛，眼睛他好了，眼睛这个物质的东西他好了，他好了，所以他可以看见光里面的所有东西的，他叫做眼见。那么我们开了灯，我们眼睛好的人开了灯，你就不能叫眼见呢、啊、因为是灯让我们看，应该叫灯见，是不是？因明灯见，对吧？ 这才合理吗？若灯见者，灯能有见，自不明灯。假如是说叫做灯见，因为我们因为灯光而看得到，所以叫灯见。假如是灯能够见的话，假如叫做灯见的话，灯能有见，灯就自己能够看了，自不明灯，那就不叫灯了，叫灯见呢，是灯自己可以看得到，那么它就不叫做不叫做灯了嘛。第二个，又则灯观，何观如是？灯能够自己看，那跟你什么相关呢？你懂吗？所以我们用字都是乱用的，所以我说啊，用字要很小心。我们用字就是眼见眼不见啊，看到黑就说不见，看到的东西就说见，乱用的，就是我们就是乱用，所以我们就叫做什么呢？我们就是一团乱七八糟胡来的，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这样子。事故当知，所以我说我们讲话也是要很小心的，不要乱来讲话的出去啊。要现在学佛嘛，就是要学佛的一切。事故当知，灯能显色，如是见者，是眼非灯，眼能显色，如是见性，是心非眼。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灯是可以显色的，对不对？那么眼睛是不是也是显色的？眼能显色，你看下一句，先看灯能显色，我们再看眼能显色，看到了吗？所以灯是可以显色的，那么眼睛也是显色的。为什么眼睛显色的？眼睛就是物质的东西，是一个晶体嘛。我们在学物理的时候，就是一个凸透镜，我们眼睛就是个凸透镜，你灯光打在这凸透镜上面，它的每一个点它都会折射，所以呢它折射之后呢，它就到了眼底膜，所以后面就成了一个像是倒着倒立的一个倒着的像，它不是正的，就像照相机的原理一样。那你说照相机会看吗？那你说我那个照相机原理就是我们眼睛的原理，它能够把像显出来，是不是？它有个底片嘛，可以洗出来。那么我们眼睛的后面的视网膜上会显出一个倒着的一个形象。所以眼睛是显色的，眼睛是不能自己看的，它也是跟灯一样是显色。灯能显色，如是见者，是眼非灯。所以灯是显色，你能够看见，你们说是眼不是灯，对不对？它是灯是显色的嘛。但是佛说眼睛也是能显色，如是见性，你能够看到东西，如是见性，你能够看到东西，是心非眼。见的性，见东西的性，是心不是眼。那很简单的例子嘛，你心不在的时候，你就是看到你也没看到，心不在。看电视，你在那里看电视，心里在想其他的事情。你电视演完了，你说演完了，你演什么不知道，也就是没有看到，心不在。所以我们不是听到小孩子父母常常说用心读书有没有听到父母说用眼读书？没有吗？就说专心一点，有没有？也没有说钻研一点，没有，都是说心呢。可是我们还是很粗心，还说眼见呢。我们平常都是用佛经上的话，是不是？都是用佛经上。我说，你做什么事情都要专心一点啊，没有说是钻耳一点、钻眼一点嘛。所以佛就告诉我们，是心非眼，这就是为什么佛在胸前放光，就是告诉我们是心。什么事情？这个心不是指的肉团心呢？我们认为心就是肉团心，肉团心是物质做的，这物质做的能看得到吗？有人说是心脏，心脏里面就是让血液能够 巡回到全身的，所以他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嘛，他要把这个血液把它输出去，带氧的血液通通输出去到全身，那么再回到全身来，回到心脏来，就是缺血的缺氧的血又回到心脏来。这心脏里面如果能够放东西的话，比如说心脏里面放了血什么东西都是放在心脏里面，心脏都不堵塞了吗？那还能看吗？所以这个心我们可以体会到，但是这个心我们拿不到，我们抓不着，我们摸不到。所以达摩祖师在中国的时候不是二祖吗？要去求法。他说你为什么来求法啊？他说我心不安呢、啊。他说你把心拿出来我看看，你心拿出来我看看，那是密心了不可得，你看我们祖师都说的。所以心只能可以体会，你说你烦恼，你把烦恼拿出来看看，你什么烦恼拿出来看看，烦恼是个什么样子，拿不出来，可是你就拿了，你就拿了。所以这个心可以是真心，可以是妄心。那么妙明心，求妙明心，佛就给我们唯密性净明心，对不对？所以把心静下来，把心清净的，这就是我们修学修习的目的。这样子才能够向菩提的方向走，能够向菩提的方向走，当然就可以达到涅槃的根本。前面不是佛说了二种根本吗？一种是这个攀缘心吗？二者是菩提涅槃吗？能够达到菩提涅槃，那么就是要把这个心，你看你向什么方向走，这是二种根本嘛。一者46页第二行啊，以诸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第二个呢，根本是今缘名能生诸缘，缘所宜者，结果我们都不知道就枉入了诸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好，我们就回向吧。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